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十年修炼路，谢师尊保护，在制作大纪元旅游杂志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年是大纪元旅游杂志环游安大略发行的第十年，执笔之际回顾这十年走过的路，有风雨中的坚持，心性的考验，更多的是体会师父的慈悲保护与修炼的提高升华。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想交流一下十年制作旅游杂志过程中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放下自我，配合媒体发展。十几年前刚进入大纪元的时候，报社处于进一步发展时期，采取更有效的经营策略，销售部开始对市场进行规划，对行业分类，要求每个销售主攻一两个行业，深入行业，做深做广，成为行业的专家。刚加入销售团队不久，社长向我提出专攻旅游行业的建议，当时我的第一念是觉得自己刚开始做销售，应该广泛接触市场，全面发展，不应该局限在某个行业里。我的固执观念让我对社长的提议本能地产生了抵触。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在师父的这次讲法之前，在一次发正念中，思想比较清净的状态下，师父给我展现了我在另外空间的物质场。我看到巨大的山，山上都是石头，石头上布满了铁钉，不知道存在多长时间了，很多钉子都已经生锈了。出定后，我跟室友同修讲看到的这个场景，他说师父给你展示了你的固执观念在另外空间对应的物质场。我当时很震惊，后来在芝加哥法会会场亲自聆听了师父这段讲法，内心无比震撼。现在面对社长提议对我内心的冲击，师父的讲法又一次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意识到那种本能的抵触是那些生生世世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被撼动后，妄图主宰我的思想，而我修好的一面知道应该去掉这些顽固的物质，让自己的真念做决定。我想到媒体需要进一步发展，更有力讲真相和救人，而固守过去的经营模式，让报社一直处于基本打平状态是不行的。报社发展就需要资金，就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采取更主动和专业的营销模式。而我作为一名新销售和报社新员工，应该配合媒体发展需求，以及上司对我的职业规划，而不是由自己的观念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发展。这些念头迅速闪过后，我就答应了社长的提议。看似几秒钟的内心波动，我知道在另外空间场已经过去了千百年的时间。 那些巨大的山和布满钉子的顽石开始松动、脱落、解体和风化。我的那些固执的观念开始被清理。实践证明，公司安排是正确的。头三年的摸索中，我与安省地区政府旅游局、民间景点以及行业龙头公司洽谈业务和发展合作，从中发现，无论商家还是读者，都期望能有一本专注于安省旅游的中文杂志。于是在管理层的支持下，在2011年，大纪元的第一本旅游杂志《环游安大略》发行了，成为当地第一本中文旅游特刊，受到华人读者的广泛喜爱，同时也引起同行媒体的关注。他们也想尝试做一本类似的，但是发现我们已经抢占了旅游市场先机，他们做不出来也就放弃了。第二部分，与搭档合作，业绩提升，过关中去掉党文化。旅游行业继续稳步拓展，继第一本夏季杂志后，第二年发行了第一本冬季杂志，第三年又加印了秋季版。业务的拓展需要增加新的销售人员，公司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刚刚大学毕业就加入媒体的同修与我做搭档。搭档年轻、聪明、能力强、有创意，了解主流社会，与客户洽谈业务以及书写广告文案等方面表现出色，同时他也把公司的教育行业发展起来。我们的业绩在稳步上升，2013年我们联合制作的旅游杂志取得出色的业绩，并获得加拿大少数族裔传媒协会的颁奖。就在我踌躇满志时，突然一天，销售主管通知我说搭档不再做销售了，转为市场经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有点措手不及。公司把人调走，不与我商量，搭档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我觉得很委屈，甚至怨恨同修与公司管理层。我忍不住向先生哭诉，先生安慰我说不要紧，以后还会有新的搭档，同时提醒我找自己，是不是自己没做好。我还没来得及静心找自己，就要匆匆忙忙地出去见客户，却发现没有了这位搭档，面对客户我连话都不会讲了，也不知如何介绍媒体与讲真相。我知道自己出问题了。回来后，我静心回顾与他的合作过程。自从有了这位搭档，自己就不思进取，觉得守住他，业务就势如破竹，从而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同时自己有很强的党文化。如在工作中，自己只是出一些点子，而实质的工作都指派他来做，自己甚至连一篇体面的电子邮件都写不出来。与他意见不符合时表现强势，把意见强加于人，与客户发生冲突时愤愤不平，采取偏激的手法与态度对待客户，让这位在西方长大的搭档难以与我相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开示，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如果你们和美国人、世界各地自由国家这些人接触，他们会觉得你是怪怪的。这一点师父是亲身经历过的。师父当年也是从大陆出来，但是我一下子就觉察到了这个东西，看到了这个差异。有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学员不敢接纳你们，项目中不敢接纳你们，不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是真的没有办法和你们合作。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于是写了一封邮件给这位搭档，诚恳地向他道歉，感谢他过去的付出，以及合作中向他学到了很多，希望将来继续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很快他回复我，说与我的合作很愉快，也一定会继续支持我开发旅游行业。 同时，在修去对同修和管理层的怨恨心的过程中，我领悟到，做媒体销售是自己发的愿，开展业务也是自己要完成的使命，其他同修会予以帮助和配合，而做主导的是自己，吃苦付出是责无旁贷的。另外，这次的过关也是我学会了珍惜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和为项目付出的同修。团队中有两位同修虽然不做销售，他们对行业不离不弃，协助我开发了其他旅游产品平台，如举办旅游展、成立旅游俱乐部、举办读者活动、举办商家活动与建立旅游网，这些进一步完善了旅游产品，使行业走上了更专业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明悟法理，走出迷茫。2015年，又一位年轻同修的加入，让旅游行业达到了又一个业绩高峰。我们制作了旅游杂志五周年纪念版，获得包括联邦旅游部长在内的各级旅游局及行业龙头的贺信，广告销售首次突破10万。2016年，同修休产假，离开了团队，我又一次面临独自跑客户和开发业务的局面。另外，那一年我的家庭磨难比较大，牵扯了不少时间与精力，还是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一个人开车出去见客户时，走在偏远路上，感觉路漫长而渺茫，前途未卜，心思沉重，不知路在何方。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看黑的地方瞳孔要放大，照相机在黑的地方拍照，那个光圈也要放大，不然的话曝光量不足，都是黑的。走到外面很亮的地方，瞳孔要急剧缩小，不然的话晃眼，什么也看不清。照相机也是这个原理，光圈也要缩小。我悟到，作为销售，或做哪个项目，或在哪一个位置，要做好就要把目光放长远，遇到逆境或困难时，眼光放大，心胸放宽广，不让自己陷入困难和黑暗中，看不到希望。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心态要稳住，眼界往回收，不要冲昏头脑。那么，我应该怎样突破目前的困境呢？一次，我参加了当地举办的汽车之旅讲真相，在路上有机会与同修交流了家庭磨难与困惑。同修敞开心扉，与我分享了他们经历过的磨难，让我悟到自己在困境中找不到方向，是因为没有以苦为乐。师尊在《红吟》开篇第一首诗就是《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妻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原来师父早就明示，要修成圆满，就要做到吃苦当成乐啊。我觉得自己吃了很多苦，修炼的苦，做销售的苦，去执着的苦，消病业的苦，过家庭关的苦，就觉得苦苦苦，脸上都是苦哈哈的，却越吃越苦，越苦越觉得委屈、不公与怨恨，就是没有做到吃苦当成乐，所以才迷在难中找不到方向。当我转变心态后，很快公司组织了销售团队去纽约3天取经。在总部办公室，我们听取了总裁对媒体的宏伟规划，与销售主管们交流行业策略与方向，发现多伦多的旅游策略与纽约总部的旅游业务主管制定的策略非常相似， 方向也大致相同。我知道一路走过的路是对的，方向也没有问题，顿时信心倍增。那三天都是一路欢声笑语的，连同去的同修都觉得我怎么整天都在笑。那年冬天，在团队的配合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冬季旅游展，成功邀请到了安省五大滑雪场及冬季旅游小镇前来参展，与华人读者互动，推广安省的冬季旅游。参展商对效果非常满意，其中安省最大滑雪场负责人对我说，这一天从头到尾，我的展位围满了读者，我都几乎照应不过来。他便立刻预定了第二年的冬季与夏季展会。第四部分，旅途感受师尊的慈悲保护。大纪元的广告商都是有缘人，他们下市前都是许了愿，要在正法时期与媒体结缘，用广告形式资助媒体救度更多众生的。而我的使命就是要找到他们，让他们接上这个圣缘。为了找到这些旅游商家，我开车走遍了安省的每一个角落，寒来暑往，不敢稍有停歇，有时甚至一天跑四个城市见五个客户，晚上赶回多伦多，第二天又继续上路。山林湖泊、城乡小镇、偏远郊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过程中倍感师父的慈悲看护。做旅游的这十年，大部分时间在路上开车，每年的里程数算下来，真是像师尊在《红银二除恶诗词》中讲的“车行十万里”那样。然而无论是山雨倾盆还是狂风暴雪，小车都是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有一次冬天赶路去小镇见一个客户，在一段很长的乡村公路上，天下着雪，前面只有一辆车，但是开得慢，又是单车道，眼看要迟到了，我只好逆向超车。下雪路看得不清，当我加速超过前面车辆，进入到逆向车道时，才发现不远处有一辆车快速地向我开过来。如果不加速越过旁边的车道并回原道，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路面有一层积雪，下面可能有黑冰，一旦加速过快就会打滑，同样是后果不堪设想。我于是一手握紧方向盘，另一手力掌冲口而出，发出正念口诀，并求师父帮助弟子，脚踩油门加速，小车一下子贴着旁边的车超越前面，又并回原道，安安稳稳，有惊无险。我立刻说，谢谢师父。有一次去东边小镇，见完客户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大早要去大瀑布见客户，需要连夜赶回多伦多，歇一晚上，第二天往西南出发。当时天黑得早，高速车辆很多，我保持在中线开，开到晚上11点多时，感到疲惫，但还是强打着精神开车。突然自己感觉恍惚了一下，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清醒过来时，发现不知怎么的，车已经滑到了右线上开了。前后都是车，却没有蹭到他们。我知道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还有一次去三四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小镇见客户，导航仪在偏远地方不工作，把我们导入一个荒废的小路上了，进入了不知名的野树林。大雨倾盆，小车在树林里忽高忽低的开，不知道开了多久，终于开出来了。导航失去了信号，导入下一个地址时，显示还要开三个小时，我们一下子就懵了。这时手机也失去了信号，荒郊野岭的，天快黑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求师父帮我们。这时同事发现手机来了两格信号，凭着微弱的信号，我们重新下载了谷歌地图导航， 半小时走出了这片荒野，抵达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做销售的过程中，我感到师父不仅仅保护着弟子安全，还有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护佑着弟子。做销售拿佣金，收入不高，我的先生也在媒体项目工作，拿着基本工资，我们都早出晚归，还要供房供车，经济不宽裕。有一次出差经过一个湖边小镇，小镇正对着漂亮的港湾，风景优美，就想要是这里有个房子多好啊，以后见客户有个中途落脚之地，不用每次都要连夜赶路回多伦多。很快我就看到一个水边房子出售，价格合理，我们就买了下来。第二年该物业增值 40%， 我们顺利出售，得到较好的投资回报。我知道这是师尊给予的福分，弟子唯有精进救人，报谢师恩。以上是我过去十年在媒体的点滴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实修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6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五岁时跟妈妈同修一起得法，12年前念小学时从台湾移民加拿大的青年弟子，2020年加入英文大纪元订阅部，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加入媒体非常幸运。这段期间有苦有乐，有成就有挫折，整个的经历内心的变化是我在加入媒体之前无法想象的。第一部分，毕业找工作时的困惑和思考。2019年到2020年是我在多伦多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身边的同学都在找工作，规划未来的出路，我也开始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我在大学主修会计，修了会计专业的所有高阶课程，如果想要在这个专业有所成就，那就要当会计师，考会计师执照。对我而言，考专业执照，成为这个行业的顶尖人才并不太难，我有信心可以做到。但是我反问自己，这真的是我要的吗？我认真思考，我真的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吗？一直以来，自己对会计没有热情，会念下去只是因为成绩好以及将来容易找工作。我曾去了几个单位面试，当面试官问为什么想进入这个公司，为什么想进入这一行时，我答不出来。严格说，应该不是答不出来，只是当时的回答不是我的真心，是面试问题的官样回答。因为我确实感受不到想进入会计这一行的动力。我想，有哪一家公司能让我真正的从内心答出这个问题呢？有哪一间公司能真正的让我想为他付出呢？然后我想到了大纪元。第一次在大纪元工作是在2018年暑假，那时候在招暑期实习生，妈妈想我闲着也是闲着，就让我去报名。最后我加入了英文编辑部，那年暑假学了很多东西，像是影片剪辑、写新闻稿、取材、管理社交媒体贴文，这些最后都变成了宝贵的经验。那时同期还有五六个青年同修一起实习，每天一起工作、学习、聊天，很开心。我很喜欢跟同修待在一起的感觉。因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隔年暑假我再次回大纪元实习。那一年我觉得受益最大的部分就是把练功学法融入到我的生活里，媒体每天早上都有晨练加学法，同修邀请我一起加入， 虽然早起很痛苦，但是一旦练完功学完法，打从心底里感到开心且充实。在大纪元实习期间，我成长了许多，变得比较精进，也初步地认识到了什么能够充实我的人生，变得幸福。作为一个在大法保护下成长的生命，我明白大法的美好与讲真相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加入大纪元，自己也出一份力，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全职加入媒体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却也不容易。我在学校成绩比较优秀，同学常常会来寻求我的帮助，并觉得我很聪明厉害。在找工作时，常人通常会想找薪水高的工作或是进入大公司，因为这是常人定义成功的指标。所以即使知道进入大纪元是最好的选择，我求名的心与攀比心使我动摇过，同时我也担心父母会不理解，花这么多钱让我读会计，结果我却去媒体上班。幸好我有非常开明且相信我的父母支持我的选择。在加入大纪元后，记得有一次我为薪资苦恼时，不修炼的爸爸说，大纪元在创业阶段薪水必定比较低，但在大纪元工作是你的使命，不是吗？我非常受鼓舞，也觉得是师父在鼓励点化我。后来随着学法加深，我悟到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好像在媒体上班自己就会过得很困苦，反之在常人公司上班就能确保财务稳定，但这是错误的。修炼人怎么会因为做大法的事而失去福分或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富裕与贫穷是根据自己所携带的业力大小决定的，我失去了什么是自己的执着心所致，而只要走在大法的路上，师父就会帮我安排最好的。悟到这一点后，我豁然开朗了。第二部分，在工作中提升自己。在刚加入订阅部时，正好订户快速增长，因为当时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全职的客服人员，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在完全没有做过客服的经验下，在客户服务手册还没有完全熟悉的情况下，就得开始接电话帮订户解决问题。第一通电话，我说话说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我不断鼓励自己，努力去除想退缩的心。又经过几次的尝试后，我终于能以比较平稳的声音跟客户沟通，也开始有客户跟我说，我是他们遇过最友善的客服人员，或这是他们遇过最好的服务。我很受鼓舞，也很庆幸自己接受了这项挑战，才有机会提升自己。在我开始适应工作时，马上面临了第二项挑战。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加拿大发行了英文特刊，特刊获得了很大的反响，热线电话量大幅增加，公司找了新的客服人员以及义工支援，而我被指派协调及培训新进人员，解决第一线客服人员无法处理的问题，以及帮助团队成员熟悉时常更新的客服系统。工作量一下子增加很多，很多都是以前没碰到过的情况，有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由于自己的个性属于遇到事情自己处理，不习惯问别人，认为寻求帮助是麻烦他人和加大别人的工作量，同时也想让自己显得很有能力，所以遇到事情常常自己摸索，并从错误中学习。这样的做事习惯让整个过程压力很大。同时当我无法完美解决问题时，我生出了埋怨心，还有恐惧心。我渐渐变得负面，有时会情绪失控。我知道如果不归正自己的状态，将无法继续做下去。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我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观念，并体悟到了处理问题的合适方法。在一个团队里，大家互相帮忙是很正常，也是很必要的。同时我得去掉我的争斗心与显示心，才能在团队中发挥最好的作用。有了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我的压力减缓了不少，再遇到新挑战时也能积极面对。回顾过去，自己每次感到力不从心时，修炼状态都不好，只要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修正自己，扎扎实实的学法练功，修炼跟上了，师父会给我智慧去完成我的工作。有大法同在，我信心十足，充满勇气。我不再以消极态度面对挑战，因为每项挑战都是树立自己威德的机会，而错过了机会， 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修炼是不等人的，我们大法弟子要把握好每一个能树立自己威德的机会。在过去一年，我与同事之间也有一些摩擦、矛盾和误会，有些事情非常触动我的心。通常我会以忍来面对这些考验，感到委屈、气愤，并以为自己有在修心性。后来发现，常人之人只能帮助我守住心性，而不能使我提高。因为没能早悟到这一点，我在一个层次停滞许久，关与难被加大变长，甚至让旧事里钻了空子，让我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一些负面想法。记得有一次电话一直响，客服人员不间断地在接电话，为了达到无未接来电的目标，我也一起帮忙，但是还是有很多客人在线上等待中。忙碌之际到了午饭时间，我看见电话量暂时减缓，就让大家轮流去吃午饭，然后赶紧回来干活。殊不知过几分钟后，突然又有很多电话进来，而主管正好在查看线上电话即时流量，发现有多个客户在线上等待。主管把我叫了过去，说这么多客人在等待，我不应该现在放人吃饭。我感到很委屈，觉得我又不能控制电话进来的时段。一开始我认为这一关是修我的忍的，但类似的关一个接一个来，让我意识到自己一定是有漏或者哪里误错了。我发现在过关中，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总觉得自己没有错，所以不管我怎么忍，摩擦还是不断。法中要求每遇到问题都要向内找，我开始找自己为什么心会被触动。从小我的自我保护意识就很强，每当别人误会我或对我语气不好时，我都觉得难以接受，同时觉得自己很委屈可怜。但这种处处维护自己的心态是自私的，我应该要包容他人，站在他人立场上着想，并把善做到位。在过关的时候，我没有尝试去了解为什么他人会这样对我，所以看不到自己应该改进的地方。没有向内找的常人之人，是我处在自己有在修心性的假象，但却不是真修。这些经历使我明白，每当我感到痛苦时，都是被自己的观念与执着心困住了，我得放下他们，才能看清楚事情的真实面貌，从这些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第三部分，整体配合的力量。在英文大纪元工作中，团队成员之间的帮忙、互相关怀及无私的付出让我感到非常感动。过去一年来，因为订户的快速成长，新系统不断上线，事情很多，每个人都承担了多项任务并互相支援。我们曾经在短短的三个礼拜内寻找、培训并上线将近30个客服人员，在短时间内上线这么多新人并不容易。在这过程中，只要有人贴出需要帮忙的讯息，不管是客户相关问题还是后端系统操作，有空的人就会出来协助，耐心解说。主管说，以我们团队这么小的规模，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目标是个奇迹。我也觉得是大法赋予了队员们力量才能做成这件事。与其他常人公司不同，在大纪元不会有部门之间的争斗，不管所属哪个部门，只要有需要，大家会无私地互相帮忙。从订阅部成立以来，其他部门特别是销售团队的人就多次支援我们，每当有报纸推广活动需要临时的客服人员时，他们就会前来协助。即使上线之前要熟悉很多流程以及系统，他们也不曾抱怨。另外，我也特别感谢团队成员之间为了让服务品质更专业化、更有效率所提出的坦诚的建议与沟通。面对建议与反馈，我应该要以感恩的心态来接受，但有时我却无法做到。比如有一位同事经常提出系统、流程、管理以及其他他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同事说话比较直，例如看完我设计的作业流程后，他会说，这样设计没有效率，你应该要这样做，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做会更好。对我而言，同事的话听起来像是在批评我，同时我认为同事对整件事情并不了解，也没问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凭什么说不好。后来我跟同事反映这件事，听了我的话， 同事说他的意图不是批评，而是想帮助改善、成长。在他收到别人的反馈时，他会很感激，因为这让他看到其他观点并从中学习。听了这番话，我开始反思自己。我悟到，因为没自信，妒忌心加上爱面子，使我曲解了别人的话，无法接受批评。在思想转变过来后，我不再对那位同事心存不满，而是珍惜我所收到的所有建议与反馈。从中我了解到，只要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坦诚沟通，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能在大法的支持下把工作做到最好。结语：全职加入媒体也已经一年了，每一天我们都会收到读者的来信，反馈大纪元是最好的报纸，让他们在这混乱当中保持头脑清醒，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感到很荣幸，自己待的公司能帮助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加入媒体前，一直以为自己心性挺好的，加入媒体后，考验一个接一个来，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要修。师父说事情没有偶然，我想考验安排的这么密集，是因为我得尽快提高自己，才能达到层次，救更多的众生。弟子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执着心，正因为我的不足，我在工作上才会碰到考验，与同修有摩擦，而师父会利用他们来去掉我的执着心，让我能在项目中起到更好的作用。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决心会在我选择的路上坚持到底，兑现我的使命，助师正法。以上是我加入媒体这一年的一点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